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每周财经节目。我是小袁，首先向您播报本周市场动态。美国股市星期五收高，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 1.4% 以上的涨幅，标普500指数录得连续第七个交易日上涨，纳指连续第十个交易日上涨。辉瑞公司新冠药物取得进展，美国10月份非农就业数据超过预期，提振了市场情绪。道指今天上涨 203.72 点，或 0.56%，报 36,327.95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31.28 点，或 0.20%， 报 15,971.59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7.47 点，或 0.37%， 报 4,697.53 点。本周道指上涨 1.42%， 纳指上涨 3.05%， 标普500指数上涨 2%。截止到周五收盘，标普500指数录得连续第七个交易日上涨，纳指连续第十个交易日上涨。辉瑞制药大涨逾 11%。 此前该公司宣布其一款新冠药物可将高风险患者的住院率和死亡率降低 89%。 辉瑞公司 CEO 表示，公司计划在感恩节前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药物授权申请。辉瑞董事会成员 Gottlieb 预测，美国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会在1月份结束。受到辉瑞新药研发消息的推动，航空邮轮股普遍上涨。健康平台和互动跑步机与健身车制造商Peloton 股价暴涨 35.3%， 受健身爱好者纷纷返回健身房，减少居家锻炼。该公司报告亏损远超预期，并下调了全年业绩的展望。Peloton 还表示，持续的供应链挑战使其近期业绩前景受到调整。公司 CEO John Foley 表示，这导致该公司降低了业绩预期。经济复苏概念股 Expedia 大涨 15.7%。 此前该公司表示，旅行需求的复苏推动其营收和盈利均超出分析师的预期。星期五经济数据面，美国劳工部报告称，美国十月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53.1 万人，创7月以来的最大增幅，预估为增加了45万人，前值为增加 19.4 万人。十月份失业率为 4.6%， 预期为 4.7%， 前值为 4.8%。八月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从 36.6 万人上修到 11.7 万人到 48.3 万人。九月份非农新增就业人数从 19.4 万人上修 11.8 万人到 31.2 万人。美国十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53.1 万，高于经济学家预期。美国就业市场上个月重回正轨，就业人数增幅超过预期，表明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的影响消退，美国雇主在填补数以百万计的职位空缺方面取得进展。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十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 53.1 万人，就业增长步伐加快，表明随着新冠病毒病例数的下降，并且雇主提高工资水平，有更多的美国人重返职场。大约750万人在9月6日失去额外的联邦失业救济金，可能也促进了就业人数的增加。美国劳工部报告称，就业增长广泛，休闲和酒店业 专业和商业服务、制造业、运输和仓储等领域的就业显著增长。公共教育领域的就业人数在这个月有所下降。美联储周三宣布从11月开始缩减购债，但是对加息日程仍然三缄其口。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美联储需要等到充分就业之后才会开始加息。其他市场方面，星期五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上涨 23.3 美元，涨幅 1.3%，收于每盎司 1816.80 美元，创9月3日以来的最高收盘价。本周黄金期货价上涨约 1.8%， 12月白银期货价格上涨25美分，涨幅为 1%， 收于每盎司 24.157 美元。本周白银期货上涨 0.9%。 周五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西德州周中制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上涨 2.46 美元，涨幅为 3.1%， 收于每桶 81.27 美元。周四 WTI 原油期货收跌 2.5%， 收于每桶 78.81 美元，创10月7日以来的最低收盘价。欧洲洲际交易所1月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 美元，涨幅为 2.7%， 收于每桶 82.74 美元。本周 WTI 原油期货下跌近 2.8%， 录得连续第二周的下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本周下跌 1.2%。 以上是本周的市场动态，欢迎您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1月5日星期五，欢迎来到财经的夜。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纯聊金融和经济的话题，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昨天美联储是宣布缩表了。可以说这个举动呢，对全球的资产价格、通胀和金融市场的走势啊，包括大家的投资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这一年以来呢，全球最关注的就是美联储的缩表以及之后的加息，这些呢直接会影响到全球所有国家的资本走向和资金流动性。那么现在这一时刻终于是靴子落地了。在11月4日啊，也就是昨天，美联储的议息会议注定将载入史册。这一天呢， Taper 也就是缩表啊，正式官宣了。那么因为疫情而导致的史无前例的毫无底线的大放水啊，终于就迎来了拐点。但是金融市场似乎并不 care，继续还成为一个主旋律。决议公布之后呢，美股是跳涨，三大指数啊再次刷新了历史的最高纪录。而原本逼近两周多来啊高位的美元指数呢，也是跳水，迅速跌穿了94大关。当然呢，因为今天呢英国的央行预期的加息没有实现，所以英镑对美元是大跌，所以美元指数呢又回到了94之上。昨天呢，因为美联储的缩表，那么十年期美债的收益率啊，盘中一度是重上 1.6%。 另外呢，像油价、金价都是大跌。金融市场对待 taper 的态度啊，可以说是比较凌乱，有的甚至于不少交易者的预期啊是完全相反的。当然呢，整体表现呢是波澜不惊，与美联储此前呢与市场充分进行了沟通还是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次 taper 到底说了些什么呢？关于缩减购债啊，美联储就说将自11月开始每月减少购买1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50亿美元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如果经济的前景发生变化，再做好调整购买的速度。按照美联储啊，每个月缩减150个亿，大致于呢，在明年年中呢，也就是6月份左右就完成缩表了。但是啊，注意关键词，它叫怎么说呢？说经济前景发生变化，那么意味着啊，美联储可以加速或者减速来缩减这个进程，就是不给市场一致性的一个预期。意思就是通胀如果继续飙升的话，那它将加快减码的速度，相反的，如果经济的活力下降，它可能就会减缓减码的速度，就是如果就业率不太理想，它可能就会延缓。当然这个可能性呢是比较小一些的，可以说算盘呢打得还是挺美的。另外呢，至多八个月缩减的进程呢明显可以说是比较快，相比于2013年呢，美联储是用了10个月的时间才逐渐结束了 taper 的进程。 那么十次车祸啊，九次快，这么快的速度啊来缩减，对于目前充满泡沫化的金融市场啊并不利。当然呢，这可能是被迫的，因为通胀问题啊越来越严重了。关于通胀呢，鲍威尔仍然认为通胀上升是暂时的，明年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的通胀啊应该会下降。但是啊，美联储似乎对其暂时性的观点呢是缺乏信心。他将之前声明中的说通胀上升主要反映了暂时性的因素，在这一次呢就改为通胀上升主要反映了预计是暂时的因素。那么预计这个词呢，可以说让美联储啊基本上承认错误了，一面扫地。还有呢，明年第二季度或第三季度通胀应该会下降，估计到时候啊美联储也是打了自己的脸了。所以全美国人其实现在都知道美国的物价是上涨非常之快的。你像食品、饮料、日用品、食物，包括燃料，就是能源、汽油等等的，所有的东西都在涨，基本上平均感受到的涨幅呢应该是 15% 左右。但是鲍威尔呢死活都说通胀是暂时的，这可能呢是指美国的经济死活于不顾啊，指恶性通胀的趋势不顾，继续拖延缩水，给自己造阵型，为自己的连任来铺路。我觉得这是鲍威尔打的一个算盘。关于加息呢，鲍威尔称呢现在还不是提高基准利率的时候，缩减购债的时机呢对加息没有直接的信号意义，就是说把缩减和加息分开了，减少市场的这样一个预期。然而呢，市场交易者并不相信美联储啊，更是不相信鲍威尔关于通胀是暂时的鬼话。何以见得呢？议息会议的决议公布之后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期货就显示了美联储在2022年7月加息的可能性呢为 90%。 交易员预计啊，美联储在明年12月前将加息两次，这个加息的预期是非常的强的。那么 CME 美联储观察工具啊也显示说，当前交易员认为啊，美联储在明年6月份首次加息的概率啊达到了 67%，第二次加息呢则发生在明年9月份，概率为 51%。 而第三次加息啊是在明年12月的概率、啊、也超过了 50%。 所以明年加息三次啊这个概率在市场上是得到了很高的认同的。另外呢，有数据也显示了过去一周市场对于美联储啊明年6月加息的概率一度是升到了接近 90% 啊，这比过去两次议息会议所预期的加息时间整整提前了一年多的时间。之前都是说2023年才加息，对不对？那现在到明年六七月份可能就会加息了，还可能会更快。 Taper 加上加息，那么唯一可以对比的就是2013年到2014年这样一个缩减的案例。那一次呢 Taper 结束之后啊，时隔整整两年呢才最终开启了加息的周期。而这一次呢，市场就直接压住说明年六到七月份将加息，显然呢比上一次啊要快得多。只是八年前的缩表啊，当时是美国经济啊强劲增长的时候，恢复的比较快，从次贷危机到2013-2014年的时候有缩表的资本，因为经济在增长嘛，对不对？但是这一次啊，可以说是在美国刺激的药效过了之后，经济啊美国现在开始下行。大家看一下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啊是非常之低的，才 2%， 预期啊高达是 2.6%， 那么比第一第二季度更是低很多，差很多，可以说现在处于一种经济衰退的边缘。这个时候来缩表啊，可以说和当年可能就又不一样了，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呢是比较大的。这一次啊，可以说呀、啊，在通胀问题上啊，美联储它是严重的误判的。美联储作为全球央行的央行，过去呢在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拥有绝对话语权和权威性，可以说全世界、啊、都在关注着美联储的一举一动。然而呢，从去年开始啊，美联储很多不专业的言论和决策越来越受到全球投资者的质疑啊。今年美联储发生了严重的误判，尤其是在通胀问题上。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美国的通胀率啊快速攀升至 2.6%， 超越了正常 2% 的水平。当月呢，鲍威尔就安抚金融市场，开始重申说通胀是暂时的。后来呢，通胀越来越高啊，四月份飙升到了 4.2%， 五月份飙升到了 5%， 并在后续几个月呢持续保持在 5.4% 这么高的一个水平，接近近二三十年的一个高点了。近日呢，美国公布了9月份的核心的 PCE， 也就是排除了食品和能源的一个通胀指标，它环比呢上涨了 0.2%， 同比啊增长 3.6%， 与八月的同比增幅啊保持一致，延续了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而这个指标呢是美联储极为看重的。CPI 飙升呢美联储可以说是暂时的。但是这个对于通胀统计更保守的 PCE 啊现在都接近 2% 的两倍了 ,3.6% 了。美联储基本上是找不到推脱的理由。这也是美联储最认同的一个指标啊。3.6% 是个什么概念呢？在去年9月份之前呢PCE 超过 2% 也就可以启动加息程序了，现在可以说都已经是接近翻倍了，但是啊，连缩表都还没开始。为了摆脱质疑啊，美联储又找到了一个理由，将前瞻性改为平均目标的通胀值，那么进而呢，放任至目前失控的状态，意思就是说就算超过 2% 也没关系，只要在一个时期之内啊，它的平均在 2% 左右就是可以了，通胀就是可控的。而在之前呢，只要达到了 2% 就要加息了，可以说。所以大家对比啊，现在和以前的美联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现在美联储这种操作啊，只会让美国的通胀是逐渐失控，也是非常危险的。美国长期通胀的指标报表啊，那么美银追踪的非年实通胀的指标在5月是比较温和，仅仅为 37, 那么到了6月份呢就翻了一倍，到了75了。9月份 CPI 的数据公布之后呢，这个数据从之前的80攀升到了9月份的96，而年实性的通胀指标连续6个月读数啊为100，那么这是自1995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而在11月2日耶伦呢还在不厌其烦的欺骗市场啊，他也说通胀是暂时的，不用担心。所以说现在美国的财政部和美联储啊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市场的信任了，已经没人相信他们这些话了。对于通胀的严重误判呢，会让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陷入非常被动的一种状态。我们知道美国通胀创下了数十年来的新高，最重要的核心逻辑啊，是美联储在去年释放了天量的货币。通胀就像弗里德曼说的，从来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放水基本上就会通胀，对不对？其次呢，新冠疫情蔓延导致全球的供应链非常混乱，商品短缺成为一个必然，后者呢也是非常棘手啊，就是这个供应链的问题。因为疫情持续爆发，供应链恢复起来非常缓慢。你看现在美国的港口啊，洛杉矶的港口啊，基本上有货都运不出来，对不对？所以美国国内物资短缺，但是码头里面呢缺少卡车司机，缺少工人来搬运，所以基本上没人干活，就是处于这种情况。就算24小时啊，它也满足不了美国国内对货物的需求。即便后期的美联储它暴力加息啊，可以说也并不一定能压制住通胀。而美联储对于通胀的误判呢，有一种可能呢是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这个通胀已经失控，但是迫于金融维稳呢，所以一拖再拖，抱有侥幸。可能我觉得他们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出手时机啊，就是通过加息来压制这么恶劣的通货膨胀，那么后续啊美国肯定会付出代价。当然不仅是美国啊，还有你像欧日韩印的恶性通胀啊，基本上全部都回来了。日本之前一直都说没通胀的，对不对？通胀不达标的。但是现在日本的肯德基已经没有薯条可卖，很多东西啊都在涨价。而印度的蔬菜价格呢也是翻倍。而韩国一公斤的牛肉啊到了20万韩元呢，也就是1090块人民币左右一公斤，大家想想还是非常贵啊。所以种种迹象表明呢，全球商品短缺、恶性通胀可能已经如期而至了。而在中国呢，因为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下降，加上中国的产业链的恢复啊，还算是比较快的。而且呢，中国也在为全球提供商品，所以中国国内的通胀还没有从上游传导到下游传导下来。目前来看呢，比其他的国家还是稍微的好一点。但是呢，中国的通胀仍然压力非常之大。比如最近呢，中国国内的菜比肉贵的现象，还有菜价飙涨，可以说就是中国的通胀啊，从上游开始向下游传导的一种体现。未来呢，随着中国国内的煤价、电价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可以说通胀啊也将更加严重，这是一个大趋势啊。除了通胀呢，美联储对于美国经济的增长啊也是预估不足。今年三季度，美国的 GDP 年化环比啊是增长了 2%， 低于预期的 2.6%， 是去年二季度以来的最慢的一个增长速度啊。其中呢，商品支出统计中啊，汽车和零部件的个人消费支出几乎是创纪录的一个暴跌啊。因为美国是一个消费大国，对不对？它的消费品和零售品这个需求缓慢大跌的话，那么对它的经济影响是很大的。 这个汽车和零部件的个人消费支出啊，对整体的 GDP 的数字的贡献是出现了明显的负值，负 2.4% 了。可以说这是1980年第二季度之后的第二差的一个记录。而上世纪80年代呢，基本上是恶性通胀的一个尾期，对不对？个人消费支出啊，增速疲软，商品消费的增速啊，也是由正开始转负。另外呢，你像贸易出口、联邦政府支出以及住宅固定投资啊，均不同程度是拖累了 GDP 的增速。那么这与上一次议息会议鲍威尔所强调的什么复苏的步伐超出了预期啊，是明显偏离的。就说美国的现在的经济啊，基本上处于一种衰退的边缘。14年前，也就是2007年呢，美联储是不厌其烦地给市场传递信号，说美国的次贷是可控的，没有问题的，即便有问题呢，也会得到救助，还会通过各种工具，比如降息来避免经济陷入衰退。那么市场是相信了美联储，美股呢持续的暴涨，楼市呢持续的火爆，但是啊，事与愿违，后来是全部打脸了，美联储是错得离谱啊。美联储它是严重低估了次贷对于金融体系内部的一种传染性，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啊这个问题有多严重，最终呢酿下了全球经济的一个悲剧。今年呢，美联储是严重误判通胀的形势，而且动作非常迟缓。那么这会不会酿成一个大悲剧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之大的，走一步看一步。但是现在呢，美国民众啊，其实已经在开始做出选择了。美国最近的州市的选举中啊，你看传统啊民主党占优势的弗吉尼亚州的州长啊，已经变成了共和党人，刚刚当选了。因为通胀以及汽油价格飙升，供应链的短缺，那么拜登的民意支持率啊，现在是不断的创下新低。他如果这次继续提名鲍威尔为主席，继续让美联储和财政部大撒钱大放水，导致通胀失控，那么明年中期选举啊，和2024年的总统选举，我觉得民主党失败的概率会越来越高的啊。美联储官宣 taper， 市场呢却是欢天喜地啊，没有紧张的气氛。那么这让一大批人呢觉得 taper 或者是后面就算是加息啊，也不过如此啊，股市的马照跑，舞照跳，不会有问题的。那么在解读 taper 对市场影响之前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美股为什么可以维持长达十年以上的牛市啊。股票市场定价了基本上有两大逻辑，一个就是货币的流动性，一个就是宏观的经济的基本面。对于美股呢，还要加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回购。企业盈利的增长呢，并不是美股长流的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根据机构的研究啊，标普500它的总回报来源呢，可以拆分为 21% 来自于市盈率的扩张， 31.4% 来自于盈利的增长，而 7.1% 啊来自于股息。而最大头的 40.5% 啊是来自于股票的回购。过去十年呢，股票回购贡献了标普500指数 40% 的牛市的涨幅啊。今年第三季度，标普500成分指数的公司啊，它的回购总额可能会超过2200多亿美元，超过2018年第四季度创下的2230亿美元的一个记录。苹果呢，是美股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优秀的公司。然而最近六年呢，也就是从2015年到去年，它的盈利啊，基本上是停滞不前的，利润的平均的复合增速呢，仅仅为 1.46%， 是比较低的。然而呢，苹果它的估值啊，从2015年的15倍已经上涨到了现在的 26.3 倍，而且市值已经高达 2.5 万亿美元了。美股特色的回购可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13年苹果的业绩陷入负增长，负 11%， 此后啊，陷入了低速增长，甚至零增长。也正是从这一年呢，苹果是开启了大规模的回购。八年时间呢，它的回购金额高达3875亿美元，与同期啊净利润总额，它的净利润只有3889亿美元，可以说基本上是持平的啊。就说这么多净利润基本上都用于回购。尤其是最近三年呢，就是2018年到2020年，苹果回购它要远高于当年利润的水平。所以未来啊，继续大规模回购，苹果将走上这种发债，就是借钱回购的一种地步啊。那么这在美股是非常常见的。你像麦当劳、星巴克、波音等等一些全球知名的公司啊，普遍采用的回购就是推高股价。而业绩在多年前呢，其实他们就停止增长了，但他们借钱回购啊。正因为借钱回购非常普遍，所以美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啊，普遍是超标的。在标普500成分股中呢，有22家负债率啊超过100%，有65家超过90%， 而125家超过 80%， 而有222家超过 70%， 都是非常之高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了，回购它是不能给企业带来利润的，反而呢会因为资金有成本而伤害公司的业绩表现。很显然呢，持续高位的回购啊，并不能创造价值，只能产生泡沫。所以可以见得呢，美股最大的风险呢，它不在于美国的经济变差，甚至是衰退后的盈利的恶化，关键是在于啊利率和财务回购上面这一块。过去十余年呢，美国维持着非常低的利率水平，借钱资金的成本非常便宜，对不对？美国上市公司呢，可以依靠发债借钱来回购自己的股票。一旦利率环境呢，如果是未来发生了变化，提高了，那么会让这个循环会打破，那么对股市的冲击啊，将会非常之大的。因为推动美股啊，有 40% 的因素就是因为回购股票。可以说这个如果一旦后面的加息啊，或者是 taper， 这个后果可以说是非常严重的，对股市的冲击。这一次其实也一样呢， taper 还没有正式缩减，可能呢将于本月中啊就开始。当前的利率变化呢并不明显，而且整体是维持着非常低的水平。那么这样的情形呢，并不会立马就导致市场的紧张和崩溃。因为由于去年开始的超级放水啊，金融市场它现在的流动性还是非常泛滥的，以至于呢逆回购市场规模已经攀升到了 1.33 万亿美元了，可以说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是随着 taper 实质性的推进以及明年的加息啊，几乎必然会导致利率的震荡的攀升，会对股市呢产生明显的一个压力，不排除了来一次深度的回调，而这个时间窗口啊，极有可能是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到底是回调还是大幅度的崩盘式的回调啊，还要等待时间的检验啊。美联储将在未来8个月内啊完成缩减债券的计划，大概率呢是迫于通胀失控的一个压力。但是这让耶伦的工作也是非常难办，因为财政空虚啊，没钱呢，需要两党达成债务的上限，允许他借钱呢，需要继续大量的发行国债补充弹药。在8到10月呢，已经憋了5000亿到8000亿的需要发行的债券，而在10月份之后啊，还有新财年的巨额的财政赤字需要消化。未来几个月啊，美联储将停掉购债，没有最后的兜底人，让美国国内的金融机构啊吞掉压力是非常之大的。因为美联储啊慢慢的缩债，要减少美国国债的购买，但是未来美国的财政部啊还要发行很多的国债，如果美联储不买，国外的投资机构、国外的政府啊现在是买美债买的越来越少，那就需要从美国的国内的金融市场上抽水了，对不对？购买这些国债，所以相当于美国的财政部和美联储是一起啊双缩表来抽水，那么这样对市场的杀伤力可以说是更大的。美联储缩减购债与财政部大肆发行新国债的双重压力呢，让美元泛滥的流动性呢可以说受到很大的考验。除此之外呢，还面临着供应链断裂、通胀失控等等一些非常大的难题。美联储目前呢，它只是维持着各方的平衡，走钢丝，能走多远，美联储可能心里自己都没底啊，说不定就掉下来了。近期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警告说，随着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收回他们在疫情期间投放的货币，那么全球股市和楼市啊面临着大规模的抛售的风险。而最近呢，美国在线房产大企业就是 Zillow 也是爆仓了啊，他们买了大量的二手房啊，准备翻新之后再卖出去，结果现在市场变了，他们那些翻修之后的房子现在卖不出去，而且要折价，所以导致了他们的亏损。那么现在财报出来，他们股价连续2天呢、大跌了近 40% 啊，可以说。那么未来美联储不断的缩减和加息，可能将和美国的超级滞胀啊如影随形，全球的离岸美元呢将被抽离，风险资本的狂欢呢基本上在全球就结束了，一个全球股市和楼市双杀的时代可能就要到来了。至此呢，有人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冲进股市去啊继续去嗨，而有些人呢却正在为可能到来的危机啊准备子弹了，时间窗口很可能就是明年。超级滞胀之下，可以说纸币越来越像纸了啊，不管是美元还是其他的货币啊，风险资产了、被通杀，黄金实物为王，不知道几个人呢能懂得这其中的投资的逻辑了。